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是的，耶和华为我们成就的大事。其实，有信心的人，经常可以经历到上帝在我们身上、我们的生命当中所做的大事。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经文，是在诗篇里面非常美的一段经文哈，就是在描述，这个上帝为他们所做的大事，一共有六节。那前面的三节是用过去完成的形态在述说，后面的三节是在带着这样的一个过去经验，在对未来的一个期盼。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前面的三个部分就是他在述说上帝怎么样过去的日子当中来拯救他们。他说，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终究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这是过去的，在他们的经验当中，他们记住一件大事，就是他们被掳，但是他们归回。这个事件对他们来说是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因为在一个国势很弱的当中，他们的国家灭亡，然后整个精英都被迁徙到这个巴比伦的地方，但是居然上帝可以让他们有回到自己家园的一天，那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一件大的事情是一次的经验，但是他们所带来的需要很长的时间的重建。所以诗篇的作者在这边述说的时候，是在述说那个归回的事件，那个神奇的事件，就像一个人在重病的当中，在别人看为不可能的当中被改变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可是重建呢，重建的路是非常遥远的。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身边的人，或许有的人他很神奇的从绝望的当中被主的爱来改变，哇，好神奇。可是日后重建之路却是那么的漫长。我在医院里面遇到一些第一代的基督徒，他们在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充满了热忱，充满了动力，因为他们经历到上帝非常奇妙的爱在他们身上，那种作为在不可能的当中他们看见了可能。但是呢，在接下来之后的重建，那种过去的痛苦要被一块一块的修补起来，那种经验却是非常的漫长。我想各位在座的弟兄姐妹，非常多的人有这样的同感，我们被主的爱所吸引，我们在上帝的爱当中，我们上帝为我们成就的大事，可是为什么成就了大事之后，却让我们带到另外一个领域当中去，发现本来隐藏很久的东西，不用面对的东西，为什么现在主的爱临到我之后，生命改变了之后，就会那么辛苦的去面对呢？我记得有一个姊妹跟我讲，她说，王牧师，有一次他就跟我讲说，我要跟你诚实讲一句话。我说什么话？他说我有点恨你。哎呀，很诚实哎。他说我有点恨你。我说恨我？恨我什么事？可不可以讲来听听看？他说以前我以为我的事情都处理得很好，我处理得很好，可是跟你谈过话之后，我突然发现我处理过的东西其实都没有处理，我是把它压抑的。那现在我变得很辛苦，要去面对那个我压抑的事情跑出来了，怎么办？很痛苦哎。所以我觉得那个当下我有恨你的感觉，这样子。我说感谢主，你会恨我？我说为什么？我说因为你开始有感觉了。你以前是没有感觉的，你现在有感觉的，所以感 谢主。这个姊妹在经过几次这样分享之后，我发现她变了。她以前是装的，不是装的，应该是说压得很好，可是她现在可以不用这样子。她就跟我讲说，以前哦，我都不会哭呢，但是现在怎么一下子就哭了这样子。我说你的心开始柔软，感谢主，她真的改变了。这一次她的家中遇到一个很大的变故，但是当中最坚强的就是这个姐妹，最坚强的是这个姐妹，她很勇敢地去面对那个变故。上帝为她行了一个大事，在这个大事的改变当中，后面的问题不是没有问题的，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如果我们有看过尼希米在讲述这个他们归回之后的重建之路，你会知道上帝把他们从巴比伦带回来，其实还要面对好多好多的重建的辛苦。在这里谈到他们在尼希米记的地方，在第五章的地方也谈到很多他们的抱怨，包括他们自己的儿女，因为他们长期被掳，回到自己的家园的时候没有钱，没有房子，没有一切东西的时候，从零开始的时候，他们必须要跟这些他们的弟兄姐妹借钱，他们必须要把自己的儿女卖给人家当成奴隶仆人。他们来到他们的长官面前去做这样的诉苦，频频是弟兄姐妹，但是我们的儿女为什么命那么苦，必须要卖给自己的弟兄姐妹来做奴仆？所以他们申诉，他们向上帝呼求，他们向他们长官来诉苦。上帝听他们的祷告，让他们可以在这个重建之路当中可以得到解放。我们看到这个重建之途这么困难的当中，居然让他们受苦的是自己的弟兄姐妹。我们恳求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行大事，我们常常会有过去的经验，知道说我们知道好多的人真的经历上帝的大事在他们生命当中，可是我们也看到在这个重建之路当中，许许多多的辛苦是需要依靠上帝的。耶和华为以色列人行的大事，而且这个大事是从外邦人的口中说出来的，哎，你们神的，你们上帝真厉害，为你们行的大事。接下来在这个重建之途的诗篇126篇当中，我们看到那个重建的过程。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或许当中有人已经是上帝在你的生命中行的大事，或许有的人还在期待主啊，你在我的生命中要行神迹奇事，或许有的人连自己是被掳在什么地方都还不清楚。我们来到上帝面前，上帝都不撇弃我们每一个人。你的生命情况在哪里，上帝都在乎。或许你还在被掳的当中，你可以向上帝求，他要在你的生命当中行大事。今天不是只有在新月执事的家行大事，在你在我的家庭都要行大事。那种被掳但是可以归回的这样的一个大事，在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到，每一个相信的人都可以经历得到。有一个姐妹，她以前一直不晓得她是在什么地方被囚禁住，她是怎么样的一个不自由，她不晓得，她只知道一件事情，所有的人都对不起她，这是她知道的。所以她在工作当中呢适应不良，到什么工作的地方总是觉得别人都在跟他作对。可是事后，这个是事后，他受洗之后偷偷告诉我说，想起来真好笑，他那时候对别人也没有什么好脸色，别人怎么可能对他好呢？可是他心中充满了苦毒，他不晓得他是被囚禁在什么地方，他只知道周围的人都对不起他。他是在这种状况之下来找我，半年前我可能有分享过他的经验，结果他的生命的转变，上帝在他生命当中行了一个大事，就是很奇妙的事情，是他已经受不了他的生命 是这种糟糕的情况。他来找我的时候开了两个条件，就是不能跟他讲耶稣，不能要求他去教会。我以前跟各位分享过，他的改变是自己在这个两次的谈话之后，他第三次跑到教会去上信仰成长团体。很奇妙的事情，当他出现的时候，他跟我讲说，牧师你不要害怕，不是你叫我来的，是我自己要来的，因为我答应过他，我不主动去强迫他。上帝在他生命中行了一个很大的事情，就是在这个半年的当中，他的生命一个很大的扭转。上帝对我很好，他在我的生命当中让我常常可以经历到不同的生命的改变。在爱的当中，我发现什么不可能的事情都会发生。这个女孩子14岁开始跟她的父亲打架，她是100多公斤，因为她有很多的苦毒，她用吃来解决她的不舒服，所以她100多公斤。她14岁就跟爸爸可以用30斤在那边骂然后打。她受洗那一天是在6月22的时候，她受洗，上帝为她行了一个很大的事情，是他受洗那一天，他的爸爸是坐在教会的第一排。各位弟兄姐妹，一个生命当中他的最恨的一个人是他爸爸，因为他爸爸赌博喝酒，钱不拿回家，所以他家的家境非常的困苦。他很小就要开始，国中就开始打工，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女孩子，又是老大，所以他背负着这么大的一个重担，跟他的妈妈一起对立，背离他的爸爸，当成是仇人一样，两句话就骂起来这样子。可是这样的一个生命，这样苦读的一个生命，上帝也是爱他的。他在生命的改变过程当中，他学习开始去爱他的父亲，所以他的父亲突然就觉得好奇怪，这个从来都是跟我打骂的女孩子，怎么现在开始会关心我的身体？结果他的父亲也开始改变。当他跟他父亲讲说他要受洗的时候，他的父亲居然没有阻止他，而且他的父亲，我好感动，他说因为他本来妹妹要来参加他的受洗，那妹妹就车祸没办法来，他父亲说没有关系，我去参加。他要去看一看什么力量让一个人可以改变成这样子。那天受洗的见证，他站在台上分享的时候，因为我在别的教会有服侍，那回到那里的时候已经是快结束的时候，前面讲了很多我都没有听到，但是就在最后的5分钟我听到了。他就当着会众的面，他就分享说过去他父亲恨他父亲的原因，他父亲都在第一位，然后说他的改变，他生命怎么，上帝怎么改变他。他说了一句话，说他活了28年，从来没有人告诉他说我爱你。他说他第一次跟我谈话的时候，我跟他讲说上帝爱你，我也爱你，他就很怀疑的看着我说，牧师你是讲真的还是假的？我说我是讲真的，任何受伤的生命，每一个生命都是上帝所创造的，他一定珍惜，所以我是上帝所爱的，我也爱你。他说这句话让他回去哭了好久，因为他20几年来没有人告诉过这句话，所以他开始学着跟他父亲讲，爸爸我很爱你。结果他爸爸都半信半疑，以前要跟我打架怎么可能，他就不相信，甚至很怀疑，说他就问他说，哎，你常常说那个王牧师他结婚了吗？他就很生气说，你怎么可以怀疑，他说你怎么可以怀疑我的动机，我是与主相遇，不是因为王牧师。结果他说我要去看一看。就那一天就在那个分享见证当中，他爸爸哭了，因为他最后说爸爸都一直不相信说他爱他，他说他要在众人面前跟上帝面前跟他再讲一次，说20几年来我都没有好好的说这一句话，就是爸爸我好爱你。因为他讲了一句话说，以前爸爸会这样子都是因为他没有足够的爱跟肯定。结果他爸爸就开始哭，然后他 下去就最后结束去抱他爸爸，慧珍也哭得稀里哗啦，他哭得很尽兴，因为看共同见证一个很大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不是只有那个女孩子的生命，是大家的生命当中，深受鼓励。结果会后他爸爸就到我家去坐一坐，他是从树林骑摩托车来参加，到三芝去参加。我就发现说生命的改变是这么的奇妙大事，因为他发现他被掳的地方在哪里，所以他知道他要怎么样向上帝呼求。我们知不知道我们什么地方被拘禁了？如果你还是在被囚禁的当中，你要向他呼求，上帝会为你成就大事。但是接下来更重要的是这个重建，在这个重建过程中，我们看到诗篇作者说，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互流。南地的河水在当时，在根据考古学，他们看到就是那个南地的河流是全年几乎都是干旱的，只有在秋天的时候，那个秋雨下来的时候，他们可以趁这个时候去取水。秋雨就像上帝的祝福一样，河水能够在那个时候流。他说，求你让我们像南地的河流一样，我们是干渴的，我们回到这个地方要重建的时候，我们是一无所有的，我们是有很多过去的遭遇是很痛的，我们需要你的爱在我们心中，就像南地的河可以再流。第五节他用了当时的一个谚语，就是流泪撒种必欢呼收割，因为在当时中东的时代，他们有流行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谚语，就是你若出去撒种是欢笑的，你一定会哭着回来。因为就是说你要，因为那个撒种在过去要收成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他们是要带着一个非常谨慎的心，而常常要准备你遇到很多的困难，因为这样的准备的心，你才会欢呼的收割。各位弟兄姐妹，上帝在你的生命中行了大事，让你可以从被掳归回，但是在重建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有一个预备的心，就是上帝并没有应许说每一天都是天色常蓝，我们还会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抓住这个应许，就是我们虽然是流泪去撒种，但是一定会欢呼收割。那个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呼欢欢乐乐的带着禾捆回来。在重建的过程中，充满了辛苦，充满了许许多多过去没有处理的痛，但是主应许要与你同在。许多人忍受不了这种痛苦，常常埋怨说，为什么上帝既然已经改变我了，为什么要遇到那么多的痛苦。就拿那个姐妹好了，感谢主她的改变是很大，更感谢主她能够接受改变之后还有许多事情要处理。当天他的在服侍的单位的主管来参加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感谢三芝教会，因为你们改变他，也拯救了我们这个工作单位，因为他得罪所有人，他们也很喜欢幽默，所以他就讲说，他自己也戏称说，我一个人得救全部人都得救了这样子。真的，他的改变带好多人来教会，真的是这样子。可是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他停止伤害很多人哦，那就是一个很大的祝福这样子。所以他们一直跟我们谢谢这样子。那真的，可是这个过程中，重建过程中困难重重，过去的伤害要重新建立，过去的伤痕要弥补，其实是非常需要时间的。到现在他的妈妈还没有原谅他，他的爸爸已经在改变，可是他妈妈没有原谅他，因为他妈妈一直觉得二十几年来你是我的战争的伙伴，今天居然你投靠敌军去爱你的爸爸，这怎么可以。他觉得他忍不用得下这口气， 咽不下这口气，但是这个女儿每天为她的妈妈祷告，她接受这个挑战，她接受这个困境，辛苦的路在前面，她不晓得上帝什么时候要为她解决，但是她知道这样的辛苦是有主与她同行。归回与重建，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常经历被掳的时候，我们需要被拯救，可是更多的时候我们在拯救过后要重建的时候，那个漫长的路是不是有上帝在陪伴，是不是我们常常看到我们周边的人也需要我们的陪伴，而不是常常一句话说你已经受洗了你怎么还这样，你已经受洗了你基督徒你怎么还那么软弱，这样的话常常在我们的口中出来的时候，重建之路是非常的辛苦的。就像犹太人回到家的时候，让他们受尽苦头的是自己的弟兄姐妹啊。有时候在想到这些被囚禁的人，在这个世代当中不同的囚禁不同的监牢，我常在想我们的工作，上帝交代我们的任务，难道不是去让这些被掳的人可以有机会归回到上帝的面前吗？难道不是在归回的当中，我们难道不是希望看到这个破碎的身体可以在主的宝血当中能够得到医治拯救吗？我们的存在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存在的目的正是为了这个，我们聚集的目的也是为了这个。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地方，如果你已经是归回而且是重建中的人，要记得我们身边有好多好多的人，他们等待着要从被掳之地归回，有许多人在归回之后要开始重建的人，信仰的经历每一个人不同，但是我们是手牵手一起在走这条路，因为我们是每一个人是深受神的祝福，在上帝的话语当中，我们也常常可以在主的爱里面夸口他已经为我们成就大事，不止成就大事，他还要陪伴我们在流泪撒种的地方有一天要欢呼收割。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耶和华的心，这是耶和华的心，他要赐平安，他要祝福我们，他一生一世我们就是要定义用他的恩典来做我们的冠冕。我们一起来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主。